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上午仍然继续的借着生命记经上的话，在当中来做思想，来做在当中不断的有你的引导和帮助，好叫我们能够认识你的救恩，也认识你是我们的救主，更明白我们自己的本相，好叫我们能够全然的信靠你，倚靠你，跟从你。阿们的主，谢谢你的恩，听我们的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感谢主的恩，我们来读生命记第九章跟第十章第九章跟第十章那这两章的话就请这个廷秀你帮我们读第九章一到十一节，然后再来请罗雅你帮我们读第九章十二节到二十四节，然后再来请以罗你帮我们读二十五节到第十章的十一节，那最后这一段十二节到二十二节，十二节到二十二节，我们就请那个怡君帮我们读。好，请开始。
好，生命记第九章一到第一节。以色列啊，你当听，你今日要过约旦河，进去赶出比你强大的国民，得着广大坚固、高的顶天的城邑。那名是亚纳族的人，又大又高，是你所知道的。也曾听见有人指着他们说，谁能在亚纳族人面前站立得住呢？你今日当知道，耶和华你的神在你前面过去，如同烈火，要灭绝他们，将他们制服在你面前。这样你就要照耶和华所说的赶出他们，使他们速速灭亡。耶和华你的神将这些国民从你面前撵出去以后，你心里不可说，耶和华将我领进来的这地是因我的义。其实耶和华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是因为他们的恶。你进去得他们的地，并不是因你的义，也不是因你心里正直，乃是因为这些国民的恶。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又因耶和华要拣选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所应许的话。你当知道，耶和华你的神将这美地赐你为业，并不是因你的义，你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你当纪念不忘，你在旷野怎样惹耶和华你神发怒。自从你出了埃及地的那日，直到你们来到这地方，你们时常悖逆耶和华。你们在何烈山又惹耶和华发怒，他恼怒要灭绝你们。我上了山要领受两块石板，就是耶和华与你们立约的板。那时我在山上住了四十昼夜，没有吃饭也没有喝水。耶和华把那两块石板交给我，是神用指头写的。板上所写的是照耶和华在大会的日子在山上从火中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过了四十昼夜，耶和华把那两块石板，就是约板，交给我。
你起来赶快下去，因为你从埃及领出来的百姓已经败坏了自己，他们快快地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为自己铸成了偶像。耶和华又对我说，我看这百姓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你且由着我，我要灭绝他们，将他们的名从天下涂抹，使你的后裔比他们成为更大更强的国。于是我转身下山，山被火烧着，两块约板在我两手之中。我一看见你们得罪了耶和华你们的神，铸成了牛犊，快快地偏离了耶和华所吩咐你们的道，我就把那两块板从我手中扔下去，在你们眼前摔碎了。因你们所犯的一切罪，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惹他发怒，
我就像从前俯伏在耶和华面前四十昼夜，没有吃饭也没有喝水。我因耶和华向你们大发烈怒，要灭绝你们，就甚害怕。但那次耶和华又应允了我， 耶和华也向亚伦甚是发怒，对，要灭绝他。那时我又为亚伦祈祷，我把那叫你们犯罪所铸的牛犊用火焚烧，又捣碎磨得很细，以致细如灰尘，我就把这灰尘撒在从山上流下来的溪水中。你们在他贝拉、玛撒、基伯罗、哈他瓦又惹耶和华发怒，耶和华打发你们离开加底斯巴尼亚，说你们上去得我所赐给你们的地。那时你们违背了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不信服他，不听从他的话。自从我认识你们以来，你们常常背逆耶和华。
我因耶和华说要灭绝你们，就在耶和华面前服四十昼夜。我祈祷耶和华说，主耶和华，求你不要灭绝你的百姓，他们是你的产业，是你用大力救赎的，用大能从埃及领出来的。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不要想念这百姓的顽梗、邪恶、罪过，免你们领我们出来的那地之人说，耶和华因为不能将这百姓领进他应许之地，又因恨他们，所以领他们出来，要在旷野杀他们。其实他们是你的百姓，你的产业，是你大能和生出来的膀臂领出来的。耶和华吩咐我说，你要凿出两块石板，和先前的一样，上山到我这里来，又要做一木柜，你先前摔碎的那板，其实其上的字我要写在这板上，你要将这板放在柜中。于是我用皂荚木做了一柜，又凿出了两块石板，和先前的一样，手里拿着那两块板上山去了。耶和华将那大会之日，在山上从火中所传与你们的十条诫，照先前写的写在这板上，将板交给我。我转身下山，将这板放在我所做的柜中，现今还在那里，正如耶和华所吩咐我的。以色列人从比罗比尼亚往起行，到了摩西拉，亚伦死在那里，就站在那里，他儿子以利亚撒接续他公祭司的职分。他们从那里起行，到了古哥大，又从古哥大到了溪水之地的约巴他。那时耶和华将利未支派分别出来抬耶和华的约柜，又势立耶和华面前侍奉他，奉他的名祝福，直到今日。所以利未人在他弟兄中无分无业，耶和华是他的产业，正如耶和华你神所应许他的。我又从前在山上住了四十昼夜，那是耶和华也应许我，不能将你灭亡。耶和华吩咐我说，你起来引导这百姓，使他们进去得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所赐之地。
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上帝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上帝，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为要叫你得福。看啊，天和天上的天，地和地上所有的，都属耶和华你的上帝。耶和华但喜悦你的列祖，爱他们，从万民中拣选他们的后裔，就是你们，像今日一样。所以你们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不可再印着景象，因为耶和华你们的上帝，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至大的上帝，大有能力，大而可畏，不以貌取人，也不受贿赂。他为孤儿寡妇伸冤，又怜爱寄居的，赐他食物衣食。所以你们要怜爱寄居的， 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上帝，侍奉他，专靠他，也要指着他的名起誓。他是你所赞美的，是你的上帝，为你做那大而可畏的事，是你亲眼所看见的。你的列祖70人下埃及，现在耶和华你的上帝使你如同天上的星那样多。
好，那我们继续从第九章开始看。第九章开始看的时候，我们要回想一下生命记，回想一下生命记。那么生命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回想呢，就是从第一章开始的，本来有11天的路程。那么11天的路程为什么要走到40年？11天的路程要走到40年，这就是我们从以色列人身上要用心的去思考的。那11天为什么会走到40年？那11天是我们人期待的路径，我们人期待的路径得到上帝的应许是11天。我们从这个出埃及之后来到神的山这里，那么呢，从那里开始如果起行到应许之地，我们觉得11天就到了，就到了。那上帝也实在可以用11天把我们带到那里，甚至可以更快，因为11天是人量的日子，人走的日子，人要走到从这个西乃山下要走到应许之地，11天就走到了。但是11天走到是人的想法，那么不是神要做的。为什么？所以整个过去从出埃及之后，我们民数记跟利未记我们没有谈，民数记跟利未记我们没有谈，因为这两本书在告诉我们，从出埃及一直到民数利未记在讲什么，讲这40年。那这40年对我们每一个属神的人都是要紧的，那所以我们就要去思考11天为什么会走到40年？因为11天就是我们人期待的。所以人期待是什么？上帝，你要把应许之地给我，上帝，你要使我可以进到你的应许之地，那你就继续拯救我到你的应许之地就好。这是从这一个要把人带到应许之地，上帝可以这样做到的，没有什么问题。正如他把那强大的法老跟他的军队在红海里面全部灭绝一样，正如他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一样，上帝要再行更多的神迹都不是难处，他只要让摩西拿着手里的杖就可以做这件事。但是整个摩西五经这里要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一个是我们人要知道自己真正生命的本相。我们以为上帝把我们带到应许之地，我们得着应许之地，我们在那里就好了。那么人，这是人自己的想法。那这样子的人仍然没有用处的。我所谓讲没有用处，就是对上帝所要做成的没有任何的用处。因为神真要做成的是神要与人同在，神要与人同行，神要跟人一同生活。人的这样的生命没有办法跟上帝住在一起。人的这样的生命，我在讲，人的这样的生命没有办法跟上帝住在一起，不能跟上帝同住，也不能跟上帝同行，不能。所以为什么要有40年在旷野？就是要让人能够认识人自己，让人能够认识人自己。我们人要能够认识自己，不是因为我们实在很难真正的认识我们的本相。我们的真实的本相是什么？我们真实的本相，当我们在创世纪第3章吃的日子必定死的时候，那么我们在上帝的眼中，我们的心就跟一个死的心一样的。死的心是什么？死的心就对上帝的话不信的，不能不信上帝的话，不信上帝的话。我们信的是什么？ 我们的信是我们认定的，我们以为是的我们才信，我们认定的，我们以为是的我们才会信，才会信。但我们真的信上帝的话吗？那么神就借着旷野的四十年才让我们真真实实的去知道说我们为什么信不上，因为我们人真的本相就是这样。所以我再讲一次，十一天的路程为什么走到四十年，那么是因为我们人内心没有改变，我们人被带出埃及以后我们没有变的，我们人被带出埃及我们的心没有变，我们人还是一样，老亚当的人一点都没有变。那这个老亚当是什么样的人？就是今天第九章讲的第六节，应着景象，应着景象，应着景象，就是二十四节，常常背逆耶和华，惹神的愤怒的，就是这就是我们的本相。所以如果我们不能够知道我们的本相是这样，我们就很难去理解为什么上帝一定要我们在旷野四十年。那四十年这是人的一生当中过了二十岁以后最精华的时间。人过了二十岁以后最精华的时间呢，这四十年，那么人以为可以为自己的生命做独立做负责，可以在当中掌握的，但事实上是什么？事实上却不是，那是一个走向灭亡的道路。所以生命记就要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再重走这四十年的路。四十年是一个我们活在一个自我自义的危险当中，自以为是。所以我们今天来看第九章摩西在四十年的旷野，他就很清楚知道人到底需要的是什么，人的本相是什么。所以第一节说，以色列啊，你当听、那么继续的讲，前面已经讲的，你要仔细的，你要谨慎，不要忘记神。那么这说你要听，你们要进去的这块地，亚纳族人是巨人，那么呢，神会用在你面前过去制服他们，像烈火一样，那么上帝会使他们得胜，得着这一个应许之地的。神会做这件事，当神做了这件事以后，那么呢第四节说，你们心里不可说，你们心里不可说，耶和华将我领进来这地是因我的义，其实耶和华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是因他们的恶。好，这是在生命记第九章第五节。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那么呢，生命记第九章一到五节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不要自以为义自以为义，这个是自以为义，一直都是罪人的本相，罪人的本相。我再说一次，自以为义这是我们罪人的一个本相，真实的本相，真实的本相。那么人当我们知道道德，那我们就用道德来以为我们就被道德约束了，我们也用道德去约束人那么我们看到人的错，我们就看得很清楚。那主耶稣说，不要看你弟兄眼中有梁木，看不到自己眼中的刺。所以这就是自以为义我们人很容易自以为义自以为义，其实我们不是，我在讲我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当我们从伊甸园犯罪开始，我们就是应着景象，就是不听上帝的话。可是我们不是这样，我们需要一个环境把我们的心揭露出来。如果没有那个环境，有些时候我们的心被隐藏，那么我们以为我们的心是非常非常的平稳在当中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的。所以要怎么样让我们的心的里面真实的情况被揭露出来 那么有圣经里面其中有一个形容，就是说如果有一个池子在那里，那么呢当它水平静的时候，你看到水很清澈，你就不知道这个池子底下到底是如何。但是当你把池水一搅的时候，下面的淤泥就会涌上来，下面的淤泥就会涌上来，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知道了。所以我们的心也是如此，我们的心当一切平静安稳的时候，我们都以为一切都是没有问题，都是非常好，在当中我们都以为自己啊还可以，还不错。但什么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心真实的本相是怎样，那么当难处临到，环境临到的时候，那么我们的心的实际的情况就会被揭露出来，就会揭露出来。所以在这里啊，摩西就告诉以色列的百姓，你们得胜了，上帝让你们得胜，上帝让你们得到这块地，上帝让你们得到坚固的城，不要以为是我的义，不是，是因为他们的恶。神是借着以色列人的手来审判这一群亚纳族人，审判迦南人。所以第九章第一节说，以色列要听，要仔细听，不要自以为是，不要自以为意。第九节说，你当知道，你当知道，神把这块美地赐你为业，不是因你的意，你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那么摩西提醒他们，你们要记得，我们真实生命的景象就是我们不容易，根本不信神的话。所以你当纪念不忘，你在旷野怎样惹耶和华你神发怒，这第七节，出埃及的日到现在40年了，怎么样惹他发怒。所以呢，摩西就开始把当中重要的日子点出来。第一个就是从一开始何烈山的时候就惹神发怒了，出了埃及在神的山才要跟神立约，就神惹神的发怒。神说，神要摩西上山领两块石板，第九节就是立约的板。那摩西就在山上40昼夜，没有吃没有喝。那么呢，那么这些板写好的，神的话讲好的，那么又叫摩西下山。可是这时候12节说，百姓已经偏离了，已经去住偶像在那里拜了。所以13节，神对我说，看，这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应着景象的百姓。所以呢，神告诉摩西说，你就且由着我，我把他们灭绝，我再使你的后裔比他们更大更强。但摩西没有同意上帝的这个建议，摩西就下山，那么看见他们得罪神，16节、哦、所以他就把石板摔碎，因为这个约不能立，这是摩西是中保，这个约不能立。所以摩西说，18节，因你们所犯的一切罪，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我呢就40昼夜苦苦在他面前，没有吃饭也没有喝水。所以摩西又在上帝面前苦苦40昼夜祷告，祷告以后神就应允了我，应允了我。那摩西、在这里讲20节，耶和华也向亚伦发怒，但他又为亚伦祈祷。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会觉得很奇特，为什么亚伦看起来好像没事，其实是摩西不断地为他祷告，也为以色列人祷告。所以呢，亚伦也跟这些以色列人一样，也死在旷野。所以亚伦后来也在旷野，也死在旷野、哦、好。所以这里呢这边摩西就在引用他怎么样的在上帝面前祷告，那么呢为他们祷告40昼夜。那么呢再来就是他们在、这些他贝拉玛撒、哦、这些地方、因为没有水，他们又惹神发怒。再来23节， 哦，神要他们上去得为业的地，他们又不肯，又惹神发怒，所以摩西就告诉他们，他们实在是不断的在当中惹神发怒，惹神发怒。所以二十四节，摩西就说：“自从我认识你们以来，你们常常悖逆耶和华。”意思就是说，在过去的这四十年当中，以色列人不断的悖逆耶和华，哦，那么摩西就一直讲提醒他们，我不断的在上帝面前俯伏四十昼夜为你们祷告，然后跟神说不要灭绝你的百姓，哦，那么呢，这是你自己用大能的手带领的百姓，这是你自己的产业，哦，那这是你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哦，所以摩西在这边呢，他就是一直很忧心，很忧心，哦，他非常忧心，因为他知道他所剩的日子不多了。我们前面讲过，创世出生命记是摩西人生最后一周的时候，最后一个星期讲的话，他知道自己的日子不多了，可是他不要以色列人重蹈覆辙。他知道说，以色列人，你们一定要知道你们内心的实在的光景，哦，那么一定要知道，哦，那么要不然呢，很快的又会惹神，又会把自己放到一个灭亡的路径上去。好，所以在这边呢，摩西讲的这些以后，还好神应允他的祷告，又给他重新找两块石板，那么呢，跟先前的一样，又要做一个木柜，所以摩西又在神的面前领受了这一个石板，领受的这一个约柜，所以第四节他说，耶和华将大会之日在山上从火中所传于你们的十条诫，照先前所写的写在这板上，将板交给我的，第十章第五节，那么呢，放在我所做的柜，哦，所做柜，那么这边插进来一段话，插进来一段话，就是讲到亚伦，哦，以色列人从比罗比尼亚干，哦，就是从亚干井那里到了摩西拉的时候，亚伦就站在那里。这时候这个以利亚撒，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接续他做大祭司的职分。那神差派利未人出来服侍他，抬他的约柜。好，那么第十节，摩西说，我又在耶和华面前同样四十昼夜，耶和华应允我，没有将你们灭绝，那么呢，可以继续带领你们进入这个应许之地。好，所以在到这边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摩西不断的要以色列人回想，不断的回想过去的日子是怎么发生的。这也是我们基督徒要不断的去回想过去的日子是怎么发生的。就是要记得我们原来的心，就是一个顽梗悖逆的心，所以使徒保罗才会讲说，我们要致死老我。我们不容易致死老我，我们总觉得我们自己还不错，或者说我们跟人比较起来我们还可以，这是我们最常犯的问题。就是我再讲一次，我们总觉得我还不错，我还好，我还可以，我跟其他很多人比起来，我不算坏，哦，我们不敢说自己非常非常优秀，但我总觉得自己没有那么差。但要记得，这是用我们自己做标准，这是用人做标准，但是不是的，不是的。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神要问的是我们有没有信，那我们的信是什么，我们的信到底是什么，这就是我们要省察的。我们不是信有神，我们是要听从神的话， 要听从神的话。好，那么以色列人在旷野就是表明了我们的心常常不听上帝的话不肯听上帝的话，所以我们常常是一个小心的人。所以如果你们这个礼拜天主日有听我跟你们交通思想的话，我就讲到耶稣在福音书常常讲了四次门徒是小心的人，小心的人。那小心的人我们也可以复习一下，什么时候我们是小心的人？其实我们本来就是小心的人，一直都是，只不过是当环境来的时候就把我们的小心显明出来了。我们为明天忧虑过多，主说一天的难处一天当，我们忧虑过多，我们就是一个小心的人。我们在环境的当中我们就要担心害怕，我们就是小心的人。耶稣跟我们同在，可是我们还是怕，我们也是小心的人。上帝已经把他的话跟我们讲，可是呢我们还是活在自己的思维里面，我们也是小心的人，我们小心的人。主已经告诉我们让我们放心的去走，那我们走到一半难处一来，我们就担心害怕惧怕我们这都是小信。小信要记得，小信就是讲我们把神信小了。所以我就跟弟兄姐妹讲，小信就是小看神，小看神。所以在这边我们要记得，我们常常就是一个小信的人，因为这就是我们人的本相。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常常定睛在耶稣的身上？因为我们的心是一个石板，是一个石板。所以为什么我们新约就讲到说要把神的话放在我们的心板上？那为什么我们的心可以不再是一个石板，而是一个可以承载神话语的心的板呢？不是一个石心，乃是一个肉心。这个肉心很重要的就是十字架，十字架。如果没有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还是实心的，我们不会变成肉心。所以十字架要紧的是什么？要紧的就是把我们的实心，让我们的实心我们可以把它弃解，转成一个从主而来的新的生命，是肉心的。好，那摩西在这边给我们看到几件事情，第九章跟第十章他一直强调一件事情，就是四十昼夜，四十昼夜。好，所以那我们先看一下四十昼夜。四十昼夜对摩西来说，每一次都讲四十昼夜四十昼夜是征战的日子是征战，是属灵征战的日子，一日抵一年。那么耶稣在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也是四十昼夜。那我不是说我们每一次祷告就四十昼夜，这只是告诉我们这是一个为我们征战的日子，为我们征战的日子。那主为我们征战，圣灵为我们祷告，主为我们祷告，那也是表示我们基督徒常常要在这个征战的日子当中去思想那么征战的日子是什么？是紧紧的抓住神应许，紧紧的抓住神应许的日子。因为我们会在当中，我刚才讲我们人会小信，我们会信不过，我们会担心恐惧忧心害怕，我们会软弱。但是为什么要四十昼夜？就是不断的让我们的老我可以被致死，然后紧紧的抓住神，所以在当中可以不断的去仰望神，不断的去仰望神。所以他需要一个日子去帮助我们度过的，度过这一个这一个软弱的日子，度过这一个让我们的恐惧担心害怕，然后信得过神的日子。所以四十昼夜之后，那么神就应允摩西的祷告，应允摩西的祈求。所以每一个四十昼夜之后就看见神的恩手在当中真实的又重新的临到以色列人的身上。等一下下，苏贤。 好，那么在这边的时候，我们先看这些，那我们再来看到第十章的十一节，十章的十一节。那么这当中还有一件事情，摩西就提到上帝拣选的亚伦跟利未支派。所以当以色列人都犯罪的时候，那么呢，这边摩西提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利未支派。利未支派，那我们知道利未支派为什么在当中会凸显出来，就是因为摩西下山以后，他向百姓发出一个呼吁，这个呼吁就是谁愿意站到神的那一边。那么当他发出这样的呼吁的时候，那么呢，发出这样的呼吁，那么只有利未支派的人拿刀起来，那么愿意做这个洁净的工作。所以当利未支派愿意拿刀起来做这个洁净的工作的时候，利未支派就从这个百姓当中被分别出来，被分别出来。所以这个是写在出埃及记三十二章，我们读过的利未的子孙照摩西的话二十八节，那么就去洁净营。所以利未支派当中他们把自己分别出来。好，所以利未呢就承担了服事的工作。好，那我们复习一下，神原来在出埃及记十九章告诉以色列人的话是什么？他原来第十九章第四节说，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好，这个是在出埃及记十九章第五、四、五、六这三节讲的话。本来以色列人要成为最珍贵的上帝的子民，成为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所以本来这些都属于每一个人，每一个以色列的支派。那么刚才我们讲到，本来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是祭司，他是祭司的国度，他是神的子民。但是呢，但是当我们看到这个历程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上帝就一开始本来的心意是这样，但是呢，神给他们一次机会，就是谁愿意起来洁净自己的，只有利未支派。所以神只能从十二个支派里面把利未支派挑选出来，成为服事他的支派。那么从这个支派当中选亚伦来做他的祭司。所以我们基督徒从这当中要去学功课，因为对我们来讲，我们也是那个真实的祭司，对不对？因为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告诉我们，我们是圣洁的国度，属属神的子民，是不是？我们是祭司的国度，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我们是属神的子民。这是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告诉我们的。所以这里表明一个很要紧的事，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祭司的国度祭司的国度，以色列人为什么会失去？因为他们在当中没有自洁，没有自洁。神要他们自洁归神，但他们不愿意。但是这当中我们也要去思想，当时利未人要自洁是什么意思？当时利未人听摩西的话起来自洁的时候不是去洗一洗手，不是去洗一洗澡就自洁了，不是。当时利未人听摩西的话起来自洁，却要拿刀杀自己的弟兄，拿刀杀自己的弟兄。所以这个意思表明什么？表明就是对罪要严厉的对付，对罪要严厉的对付。所以主耶稣讲过，那么呢，你的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右眼叫你跌倒就挽出来。当然不是说真的这样，其实意思就是 我们对罪有没有严厉的对付。所以一个人可以成为上帝所拣选的来侍奉神成为祭司，那么这是讲我们基督徒我们对罪要很严厉的去对付他，这才是一个自洁。好，所以摩西用这些话都是要以色列人回去回想回想。所以那我们就再回到第十章的十二节开始看。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要的是什么？那么当我们认识我们自己的时候，那么我们再来看我们认不认识神，认不认识神。我们认识神的人常常会觉得说，神，我们跟你要，我们跟神要，我们祷告就是跟神要，我们不断的跟神要这个要那个。但是摩西在这里告诉我们神要什么，人常常向神要，我们觉得常常要神要，但是我们有没有问神要什么？这是一个属神的人必须问的问题。我们常常，我再讲一次，我们常常来到上帝面前是向神要，所以我们常常许多时候我们在学祷告是学什么？怎么样祷告，上帝才会把我所要的给我？我不是说这些有什么错，这只是一个信仰的一部分而已，但是往往这个部分都不是最重要的部分。因为我们要的我们没有要，上帝也会给我们，就看我们跟他的关系如何。常常上帝给我们的才是最好的，我们要的不一定是那真正最好的。所以摩西在这里第十二节就是在思想，如果我们认识自己，知道自己的那样的一个生命实在的光景常常是印着景象背逆神的话，那么我们是这样的人，那么呢，我们常常在上帝面前只会跟神要。但是摩西在这里说，以色列啊，第十章十二节，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要的是什么？上帝要什么？这就是我们基督徒不要忘记的，不要忘记的。每一次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祷告，不是只有我们跟神要，因为祷告需要是一个双向的，祷告要问神的，神要什么，神要什么。所以我们很快复习一下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是什么。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其实这是神要的。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第一个就讲到上帝要什么，主耶稣先提醒我们是上帝要什么，上帝跟我们要什么，提醒完了以后才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是我们要的。所以弟兄姐妹，那个次序往往我们要花很长的时间才会去学到这一类的功课，因为我们常常站在我们的立场上只看到我们要的。我不是说我们要的不重要，而是说我们要知道那么神要什么，神要什么。所以摩西在这里就讲到，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要的是什么呢？上帝现在要什么？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我要叫你得福。所以神要什么？神要我们敬畏他，就敬畏他，听从他的话，成为一个蒙福的人，这是上帝要的。这是上帝要的。所以这一个部分对我们基督徒来说的话，神要的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敬畏的心，就是敬畏，一切都是从敬畏开始。上帝给我们要的就是对他敬畏。但是我说过了，我们常常是在思想上帝要我们做什么，没有，上帝第一个要我们敬畏他， 有一个真的敬畏他的心。所以希伯来书讲神乃是烈火，所以我们要存虔诚敬畏的心，敬畏的心，敬畏的心，我们存敬畏的心，那么来守他的道，来侍奉他，来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所以一个基督徒，一个属神的人，是一个都是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侍奉神的人。我们侍奉神，我们要知道不是只有在教会的服事啊，这个各样的圣工上才是侍奉神。我们每一个每天的生活都是在侍奉神，我们行事为人也在侍奉神啊，我们在当中工作也在侍奉神，我们做家里的每一件大小事，我们都在侍奉神，都在侍奉神啊。所以我们要晓得每一件事情都是在侍奉神的，那么所以做每件事都求主帮助我们，都有一个敬畏神遵行他道的心，有一个尽心尽性爱他的心来使他说的话，那么求主帮助我们就照着做，那么我们成为一个得福的人。好，在这里我先讲一个观念，这个观念呢，我们不要把它变成一个行律法，不要变成一个律法主义，就是这些话变成一个条文，那我就变成条文去做，不是他要的是一个由内而发的心，由内而发的心不要条文哦，条文我们就错了，这个我一直跟弟兄姐妹交通的不能是条文那虽然意识上看起来是条文，但不是是条文我曾经用过一些例子跟你们讲你跟你的孩子说去写功课，那么去写功课，他如果变成律法，就是他就是要去做他的功课，这是律法那么心是什么？心是在这件事情你所在意的是他可以在这件事上蒙福，在这个时间里面去做这个可以使他能够在学习上有领受跟得着的所以你不是用来约束他要求他，而是盼望这个福分这个恩典这样的一个益处可以临到他。所以我们读上帝的话也是一样，他不是一个对我们来做一个捆绑跟约束，不是，他是要我们能够在他眼前蒙福，蒙福。所以我们做事情的时候有一个观念也给你们做参考，常常用这个蒙福的思想去做，蒙福的思想就是我这样做才是一个蒙福的人吗我怎样做才是一个蒙福的人，才是一个蒙福的人其实有些时候我们用这个观念可以帮助我们很多，帮助我们很多。你有些时候你想一想怎样做才是一个蒙福的人是在那边继续在那边这个晃来晃去或者是在那里继续的让这个不高兴的情绪抓住自己，还是我们愿意来到上帝面前就把这个令我们不悦的心境交给他呢放下他呢，那是我们不断的把这个让我们觉得自己很不高兴委屈的事抓在我们的思念里，还是我们就到上帝面前说主，我们把这事就交托给你了，是我们一直在当中担心害怕恐惧不安，还是我们来到主面前说主，这个事我们知道你可以为我们担当。所以这样了解吗？这叫蒙福，就是我们可以有一个蒙福的路来走，我们的心有一个蒙福的路来走。那我们常常在一些事情做的时候，我们停下来祷告，就是让我们说主，我要成一个蒙福的人，蒙福的人。什么样我忧心挂心担心害怕或者甚至是 不高兴等等的时候，我能不能把自己转换成一个说主，我变成一个蒙福的人，蒙福的人。所以主要我们所做的要往这个方向去想，往这个方向去想。许多时候啊，许多时候我们也会在当中做一个思考，就是说一个简单的事情，这个事情我现在做，马上去做，付一点代价去做，其实我就成为一个猛虎的人。有一些事情我现在不肯去做，耗在那里，丢在那里，其实我就把一个福分给怎样，给延迟了。其实这些都是一个让我们心境可以变得啊喜乐的，变成可以喜乐的，往这个方向去想。主耶稣所说的话都是希望我们成为一个猛虎的人，猛虎的人。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去思想神向我们要什么？其实我们发现神要我们啊，不是，我一直强调，不是用来约束我们啊，不是要从我们身上啊要得到些什么。其实神要在我们身上是要我们去承接他的恩典，承接他的恩典啊。那我们爱神，那么我们就成为一个承接恩典的人。好，你们当中很多做父母的，这个道理我们就容易懂，对不对？我们爱我们的孩子，我们要给他一些约束跟要求，我相信我们都是希望他们成为一个蒙恩典的人，有福的人。我们为什么这样子跟他们说话？我们为什么这样子期待他们？其实同样的道理，我们都希望他们成为一个有福的人，有福的人。所以我们换个角度去思想，我们就知道在我们身边的爱我们的父母给我们的啊，也是希望我们成为一个有福的人。那如果我们的儿女可以往这个方向去思考，那么呢，他就不容易，比较不会容易想说爸妈总是唠叨，总是那边要求我，他比较会去想是我是一个，我是一个，我可以成为一个蒙福的人，所以可以是一个蒙受恩典的人。其实摩西在这里对以色列人也是这样的一个思念。那么我们是有限的人，那十三节讲说我们要成为蒙福的人，十四节说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地和地上所有的，都属耶和华你的神。所以摩西在这里告诉以色列人，上帝什么都不缺，神跟你们跟我们要什么？那摩西讲一讲说，看哪，上帝都是上帝的，上帝什么都不缺，上帝什么都不缺，他跟我们要什么？要一个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蒙福的人，让他的丰富成为我们的得着，成为我们的得着，这是神要做的事。神要做的是天跟天上的天，地跟地上所有都属神，神什么都不缺，但是我们能不能得着，我们能不能得着，所以这一切都因为神喜悦我们。十五节说，但耶和华喜悦你的列祖，爱他们，从万民中拣选他们，就是拣选你们。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一个蒙恩的人，是一个蒙上帝拣选的人，蒙上帝拣选的人，所以我们基督徒要知道，我们可以得救，因为我们是一个蒙拣选的人，因为神爱我们。所以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告诉我们，第八章讲什么？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所以爱神的人是什么？是神自己招来的人，就神自己拣选的，对不对？神自己拣选的人，所以我们都是一个被上帝拣选，那么是神认定我们爱他，那我们就要照着应许走。神应许我们爱他，我们就领受这个爱他的应许，领受这个爱他的应许。好，这一点我也跟弟兄姐妹列为交通一下。我们常常把爱神当作一个诫命， 但我跟你们交通过，爱神是一个应许，爱神是一个应许。如果爱神是一个诫命，我们做不到，因为我们人没有爱神，对不对？爱神是一个应许，是上帝把这个应许给我们，我们是领受这个应许，所以要把它放在我们的心上。是上帝让我们有这样的应许，所以我们可以爱神。所以我们不是说我比这个人更爱神，因为我怎样怎样怎样做，都不是，不是。我们爱神是因为主，我感谢你，因为你把这个应许给我。本着这样的心，我们可以真实的去感受到爱神，爱神。好，那么十六节把前面讲的做一个整理，他就是说，我们要知道，我们本来是悖逆的百姓，应着景象的百姓，是那个惹神愤怒、应该被灭绝的百姓。那么是因为上帝自己的应许。好，这边我们不要以为是摩西的祷告哦，不要以为是因为啊，摩西的意思是说，因为我为你们祷告了，所以你们没有灭绝。摩西的意思不是这样啊。摩西的意思是说，因为上帝的信实，所以你们没有灭绝。上帝的信实，所以你们没有灭绝。哦，那我在上帝面前的祷告，只是在当中，那么呢，一紧紧抓住上帝的信实。好，我再讲一次，从经文的表面里面，我们读到的是什么？我们读到的是，啊，摩西的祷告。所以上帝没有，上帝应允了。摩西祷告，所以上帝应允，这是我们能看到的次序。好，能看到的次序，啊，这是我们看到的次序，但不是摩西的表达不是这样。摩西的这是人看到的，但是摩西看到的是什么？摩西看到的是神的信实。如果摩西照人的意思，就会说什么？好啊，这一群百姓这么难带，这个百姓这么不好带，那好，上帝你说不要，那就不要吧，换一群啊比较有信心的来带多好，是这样吗？不是。要记得，摩西四十年之后回想这些话的时候，我再讲一次，如果今天假如你我是摩西的话，那上帝已经讲了，这一群百姓进不了迦南，一定要死在旷野，一年一日抵一年，要四十年在旷野。摩西啊，你带他们在旷野。你想，如果我们的心是说百姓是没希望的，那我们带了四十年没希望的百姓，我们的日子怎么过？如果我们带了一群百姓，我再讲一次哦，你已经认定他们没希望了，然后又要带领他们四十年，就是你说你要照顾这一群百姓一辈子，那这一辈子一点希望都没有，那你怎么过日子？这样的日子根本不能活嘛，对不对？所以不是这样子哦。所以如果我们这样想的话，我们就把摩西的意思给误会掉了。当神说应允他的时候，我一直强调的，神有没有放弃这一群百姓？没有，没有。虽然他们肉身进不了埃及，对不？哎，不，进不了迦南地，对不对？可是他们的生命在上帝眼前还是什么？还是被上帝接纳的，这样知道吗？虽然他们是落在自己的话语的管教当中，但他们的应许没有失落，知道吗？所以摩西知道这个观点。所以当最后他上尼波山，我们后面要讲，上帝说你不能进迦南了，那不是表示摩西觉得这人生无望了，只是我肉身的日子进不了迦南，但我将来会承受应许，承受应许。所以摩西没有认为以色列这一群百姓就已经是什么 已经是完全被上帝弃绝，不是，而是什么？而是说你们要成为后代的一个鉴戒，成为后代的一个提醒，成为后代的一个警告，然后也成为你们儿女的警戒，让你们的儿女有勇气去进入迦南地，不要再重走你们的路。所以这就是摩西的祷告。这祷告是什么？这一切不是我祷告四十昼夜的功劳，而是这一切只显明一件事：上帝，你是慈爱的，你是信实的，你没有忘记你的约。我们一直要记得这件事，免得我们祷告以后，上帝成就了，我们以为是自己的功劳。这样了解吗？记得哦，不要以为说因为我祷告了，上帝应允了，所以我就有功劳了，这我们就错掉了。不是，我们祷告了，只是上帝本着他的信实，本着他的慈爱，那么恩典临到我们。所以这一切只显明一件事情啊，神实在是爱我们，神实在是爱我们。所以摩西在这里强调的是，神实在是爱我们，从万民中喜爱我们，拣选我们，像今天一样，像今天一样。好，我再讲一次，像今天一样，神爱我们，拣选我们。那如果用人的想法说啊，那上帝你爱我们，拣选我们，没有让我们进迦南啊，让我们死在旷野啊，那哪有爱我们呢？好，这就是人的想法，对不对？但摩西却不这样看了。摩西说，没有，万有都是属他的，就属他的。我们都有在生命中的一个啊非常要紧的恩典跟意义。所以 这一群百姓要准备进迦南的这一群百姓，要看见你们的上一代虽然灭亡了，上帝没有弃绝他们，没有弃绝他们，使仍然使他们生命中所走的路成为你们的祝福，仍然使他们生命中所走的每一个路径都成为你们生命的一个光照，让你们知道我们人的本相是这样，要好好的信靠上帝。那么使他们心中所盼望的，那么真真实实的在新的这一代上面啊，产生那美好的果效来。好，所以这是我要跟大家表达的。所以摩西讲完这个以后，他就讲，所以你们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不可再应着景象，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至大的神，大有能力，大而可畏，不以貌取人，也不受贿赂。他为孤儿寡妇伸冤，又怜爱寄居的，赐给他衣食。所以你们要怜爱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专靠他，要指的他的名起誓，他是你所赞美的，是你的神，为你做的那大而可畏的事，是你亲眼所看见的。你们列祖七十人下埃及，现在耶和华你的神使你如天上的星那样多。所以这边呢，摩西讲到第一个事情，所以要将你们心里的污秽除掉，不可再应着景象。第二个事情，所以要怜爱你们的寄居的人，要怜爱你们寄居的神。所以摩西在这里要讲到，我们要把心里的污秽除掉。心里的污秽除掉这一段话呢，后来就是保罗讲到心里的割礼，也就是后来耶利米先知们讲到心里要受割礼，心里要受割礼，就是把心里面的那一个污秽除掉，心里的污秽除掉，不可再应着景象。所以我们内在的污秽是什么？就是应着景象，应着景象。应着景象是什么？就是说我们对上帝的话信不上，信不上上帝的话，上帝说的我们就是信不上，信不上。所以这些 都是我们在当中啊，在新约里面我们会继续看到的。所以新约就告诉我们，我们心里是要受割礼的，不是身体受割礼，我们每一个人心里就要从心里受割礼，除去肉体的情欲。那在这边就是讲我们心里的污秽除掉，不可应着景象。那么因为我们的神是至大至能至可畏的神，至大至能至可畏的神，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至大至能至可畏的。所以那后面就是来解释，不以貌取人，也不受贿赂。所以神他看重人的内心，他不是看人的外表，他也不可能受任何的人去讨好他，用什么都去讨，因为万有都是他的，万有都是他的。所以摩西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一个做一个敬畏神的人，那么呢要做一个敬畏神的人，成为一个蒙福的人，那么要时常对付的就是我们里面那一个不信的心，信不上的心，这是我们最常要对付的。然后还有一个要常常爱我们身边那些寄居的，那么孤儿寡妇，那些有需要的。所以敬畏神怜悯人，这就是上帝跟我们要的。所以这段话把它整理就两个面向，一个是敬畏神，一个是怜悯人。对着神我们是敬畏神，对着人我们就怜悯人。所以摩西要以色列的百姓要成为一个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有金尊的祭司，那么就要成为一个侍奉神的人。那么在侍奉神当中就是敬畏神怜悯人，那这样子我们就是一个照着神心意走的人。好，那这是第十章跟第十一章第九章跟第十章。那我们再来读到第十一章，再把第十一章第十一章的读到第十一章读完，我们再把第十一章读完，那我们再回过头来做这个问题。好，十一章的一到十二节我们再请一位来读我们请这个慧兰帮我们读一到十二节，那十三节到二十五节，十三节到二十五节我们就请以罗帮我们读然后最后这几节我们请磊明帮我们读好，请。
第一章第一节，你要爱耶和华你的神，当守他的吩咐诫命。你们今日当知道，我本不是和你们的儿女说话，因为他们不知道，也没有看见耶和华你的神的管教、威严、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他在埃及中向埃及王法老和其全地所行的神迹奇事，也没有看见他怎样带埃及的军兵车马，他们追赶你们的时候，耶和华怎样使红海的水淹没他们，将他们灭绝，直到今日，并他在旷野怎样带你们，以致你们来到这地方，也没有看见他怎样带以便子孙以利亚的儿子大丹亚比来，地怎样在以色列的人中间开口吞了他们和他们的家眷，并帐篷你跟他们的一切活物，唯有你们亲眼看见耶和华所做的一切大事，所以你们要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使你们胆壮，并以进去得你们所要得的那地，并使你们的日子在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给他们和他们后裔的地上得以长久，那是流奶与蜜之地，你要进去得为业的那地，本不像你出来的埃及地，你在那里撒种，用脚浇灌，像浇灌菜园一样。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之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
你们若留意听从我今日所吩咐的诫命，爱耶和华
你们的神，尽心尽性侍奉他，必按他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也必使你吃得饱足，并使田野为你的，为你的牲畜长草。你们要谨慎，免得心中受迷惑，就偏离正路，去侍奉敬拜别神。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使天闭塞不下雨，地也不出产，使你们在耶和华所赐给你们的美地上速速灭亡。你们要将我这话存在心内，留在意中，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也要教训你们的儿女，无论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又要写在房屋的门框上，并城门上，使你们和你们子孙的日子在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给他们的地上得以增多，如天覆地的日子那样多。你们若留意谨守遵行我所吩咐这一切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行他的道，专靠他，他必从你们面前赶出这一切国民，就是比你们更大更强的国民，你们也要得他们的地，把你们脚掌所踏之地都必归你们，从旷野和黎巴嫩并幼发拉底大河直到西海，要做你们的境界，必无一人能在你们面前站立得住。耶和华你们的神必照他所说的，使惧怕惊恐临到你们所踏之地的居民。
看哪，我今日将祝福与咒诅的话都陈明在你们面前，你们若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就必蒙福。你们若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给你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道，去侍奉你们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就必受祸。及至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入要去得为业的那地，你就要将祝福的话陈明在基利新山上，将咒诅的话陈明在以巴路山上。这两山岂不是在约旦河那边日落之处，在处亚拉巴的迦南人之地，与吉甲相对，靠近摩利橡树吗？你们要过约旦河进去得耶和华你们神所赐你们为业之地，在那地居住。你们要谨守遵行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一切律例典章。
好，谢谢。那么第十一章摩西继续讲，因为他这段话要讲到十一章的十一章的二十一章晚。那你要爱耶和华你的神，常守他的吩咐、律例、典章、诫命。你们当知道，我不是跟你们的儿女说话。这一段话一节到七节一直在讲一件事，他们不知道，但是你们知道。你们知道什么？你们知道神的管教、威严、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所以这一群人，他们的经历是经历上帝的管教的威严，还有经历大神大能的手。一个他经历的上帝真的是在当中有大能行其事的神，他可以把法老跟他的全军都在红海中被水淹没，他可以行在法老的跟埃及的全地的神迹奇事。然后这一群人他们也在旷野经历过的，那么流变的子孙以利亚的儿子大贪亚比兰，那地怎样开口，那这件事情是我们在民数记十六章看到的，就是当他们对摩西有怨言，就是觉得说为什么上帝只让这个亚伦的子孙呢来做祭司他们也想要做祭司他们也可以做祭司，那他们在当中对这个事情不满，所以就向神发出一个挑战，这就是可拉党。那么我们很快复习一下，那以色列人 啊，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啊，我说过他们照着在埃及的情形的话，大概每一个比较大的家族都有人在当中带领他们做献祭的，所以他们都有香炉，都有香炉。哦，那么当神只愿意给亚伦跟他的孩子当祭司的时候，那么呢，啊，这个以色列人就有许多人不满，所以可拉就跟流便的，啊，子孙他们就起来，就是当中有一些人就不满，就觉得说为什么只有亚伦的子孙可以当祭司，觉得摩西是有一些行师，啊，而不让他们做。所以他们在当中提出抗议的时候，摩西劝他们，他们不肯听，所以摩西就说，好，那你们就把每个人的香炉盛上火，我们一起来到上帝面前。所以当时有250个人拿着香炉。所以我那时候有跟大家讲，哦，以色列人本来可以，他们都有很多家族都有香炉的，但是上帝最后只有亚伦跟他的四个儿子，只给五个人当祭司，所以以色列人没有从这个失败当中学到功课，没有听上帝的话，仍然想要做这件事。那么神就当时这个神就让地开了口，让这250个祭司全部掉到地里，那地在复合，把他们给灭绝了，灭绝。那这件事情以色列人就得到教训吗？没有。如果我们读民数记16章，知道他们就发怨言，就觉得啊，这些人没有什么大错，他们的抗议是有道理的，你怎么那么多人都不能当祭司啊？只有亚伦的家的人才可以。所以当他们发怨言的时候，上帝的瘟疫就出来了，瘟疫就出来。所以这是圣经里面第一次讲到以色列的百姓发怨言，瘟疫从他们当中起来的时候，所以摩西一直到神的怒气发作了，就叫亚伦拿着香炉盛着坛上的火跑到往前跑，所以亚伦一直跑到活人跟死人当中，那么瘟疫就怎样停了。所以圣经用这个事情告诉我们啊，我们如果常常还是要用人的意识在当中啊，在当中这个想说啊，为什么不行，其实我们就已经忘了一件事情，敬畏神，敬畏神。我一直强调我们人太高估自己，太自以为是，哦，可拉党这些人也是一样，我为什么不能当祭司，为什么只有你可以，哦，然后上帝为什么不拣选我，为什么拣选他。其实我们都忘了在上帝面前我们都是罪人，都是蒙怜悯的。那么当这些人啊，没有办法就去抗议的，也不听上帝的话，被灭亡的，被灭亡，其他的人会怎样？其他的人会觉得说不公平，其他人会觉得说好像啊，上帝实在是太怎么样。所以我们还是忘了啊，人，我们是人，还是一直想要自己做主。结果那一次瘟疫死了14700人，这是在民数记16章。所以神让我们看见还是一个同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一直是一个硬的景象，很难顺服神的人。所以摩西在这里就告诉他们，你们一定不断的要纪念这件事情，上帝把我们从埃及救出来，不是因为我们是一个义人，不是，我们也是跟他们一样是罪人，经历这么多神迹之后我们就变成义人了吗？也不是，经历这么多神迹以后我们还是罪人，经历这么多神迹以后我们还是一个不顺服的人。所以我们要怎样？所以我们要得到警戒，得到警戒。所以摩西在这里讲，你们都亲眼看见的，唯有你们，第七节，亲眼看见耶和华所做的一切大事。所以这是一个不断的要能够放在我们心上， 提醒自己的，我们是亲眼见过神所做一切大事的人。所以第八节就讲，所以既然你们都亲眼都见过了，知道神是自大自能自可畏的，自大自能自可畏的，所以就要怎样，就要刚强壮胆，守神的诫命，刚强壮胆，去领那个地为业，领受那地为业。因为接下来这一群人要去征战，他们要去跟迦南人打仗，对不对？他们要信得过上帝的话去打仗，所以他们一定要知道啊，是要就知道啊，神要我们能够守神的话，有信心依靠神，抓住神的应许，那么去在那个地上，就牛奶与蜜的地得以长久啊，奶就是富足，蜜就是甘甜，享受神所赐那富足跟甘甜的地，成为一个蒙福的人。第十节十二到十二节就讲到迦南地是一个神眷顾的地，神眷顾的地。那么那个地呢啊，是从岁首到年终神所眷顾的，所看顾的。这是一个很特别的，要告诉我们人，告诉我们人啊，人常常是在看自己的努力，自己的劳力，那么自己劳力得来的，我们要努力的去保全守住它。所以呢，人一方面希望靠自己的努力劳力去所得，第二方面希望能够守得住它、哦、所以但是圣经不是这样，圣经是我们要能够相信上帝亲自的眷顾，亲自的眷顾，就是啊，我再讲一次，我们人常常靠自己的劳力去走，但是我们不要忘了诗篇讲什么，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对不对？建造的人就枉然什么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这讲两件事，一个是人在当中的劳力，一个在人在当中的保守，两件事，一个是神的眷顾，一个是神的看顾。我们可以很劳力的去做，但能不能得到呢？那么又看神有没有眷顾我们。我们在当中很努力的去看守，有没有守得住呢？其实在当中看神有没有看顾我们。所以在这里摩西呢就告诉以色列人，你们要得为业的那地不像在埃及。所以神用这个来做一个实际的预表，让我们知道埃及的地要怎样，他们要用脚浇灌。为什么？因为他们要把河里的水打到田里，打河里的水打到田里，所以他们要不断中浇灌，自己努力。但迦南地不是，迦南地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迦南地是什么？就是该要下雨，神就让它下雨。所以他们是从泉水里面得水的。那么 所耕种的，神按时候降下春雨跟 秋雨。所以他们啊，神会赐福给他们。那么雨水会滋润他们，不需要他们自己用脚去踩水，自己要去找水灌溉，是神自己把雨水赐给他们。我们最近也经历了上帝的特别的恩典，对不对？在一个月之前，你看我们已经去买水桶，准备要这个啊，要过这个停水的日子了，是不是？上帝可以让水不来，我们就继续真的停水，对不对？上帝也可以让雨水来，那么现在我们的水库都满了，所以就看上帝要不要眷顾我们。上帝要眷顾我们，其实我们的难处一下就过去了。所以摩西在这里讲，我们真的要的不是我们人多努力多劳力，那个当然是人也需要尽责任，但重要的是上帝要不要眷顾我们。上帝眷顾我们，我们所做的 那么就蒙他的眷顾。上帝要看顾我们，我们所做的就蒙他保全，蒙他保全。所以这里就讲，你要得为业的地是神眷顾的，你要得为业的地是从年岁首到年终神都看顾的，都看顾的。所以我才跟大家讲，那么诗篇才告诉我们说，那么呢我们要知道神建造，神看守，神建造房屋，那么 是神帮我们建造，我们才不会枉然劳力，是神帮我们看守，我们才不会枉然警醒，对不对？那这个事情是用在什么？用在我们的家，我们的儿女身上。所以我们面对孩子的时候，我们一直要有这个信心，就是不论我们遭遇到的是如何，我们要一直相信神在当中眷顾，神在当中看顾，在中眷顾看顾。所以我们不断的为我们的家人祷告，为我们的儿女祷告，不断的把上帝的话提醒他们。我们会在当中 有许多的熬炼在当中，但我们总是要知道，从岁首到年终，神的眼目时常看顾的。所以我们在当中要能够求主帮助我们，这就是我们一直在走一条信心的道路。所以到这边我已经跟弟兄姐妹交通，我们走信心的道路不是只有我们走，其实也在我们儿女的身上，但他们仍然自己会去经历的，自己会去经历。你想这个亚伯拉罕自己走信心的路，对不对？可是到以撒的时候，以撒要不要自己走？要，以撒仍然要自己走他父亲可以载他走一段路，甚至让他能够亲身的经历神，是不是？把他带现在坛上去经历神，只是说这个经历让以撒真的是吓破胆子的经历，但是还是以撒还是可以经历，但这个经历还不够，以撒要自己再经历神，经历饥荒的时候怎么听上帝的话，经历挖到井有水被抢了怎么经历上帝的话，雅各也要自己经历神。所以我们的经历都成为我们儿女的一个学习，儿女的一个学习，一个榜样，一个见证，但他们也会经历神，因为我们的神也会眷顾他们，我们的神也会看顾他们。所以我们把这些放在心上，神一定会使他们的福，使他赐给我们的福在当中得着那个满足的。那我们要怎样？第八节，守今日神所吩咐的话，刚强壮胆。十三节，留意听神所吩咐的话，爱神，尽心尽性的侍奉他。这一段话，这个我们已经听好几次了，对不对？所以蒙福，蒙福就是从这里开始。十四节，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的地上，你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五谷新酒和油就是讲到今生的丰富，今生从地里的出产得着今生的丰富。那么呢就是让我们可以在当中五谷可以在当中，我们可以享受它的丰富。新酒让我们可以有喜乐油我们让我们可以得到 尊荣，得到尊荣。所以以色列人常用这三样来讲到我们在今生在世上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福分。然后我们可以得着，我们的牲畜也得着。但十六节警告的话，你们要谨慎，免得心中受迷惑，就偏离了，去侍奉敬拜别神所以不是表示日子都没有试探，日子都没有试炼，有。十六节讲得很清楚，有试炼的，有试炼的有难处的，日子会遇到一些各式各样的难处，这个难处会让就是成为我们的一个熬炼。那不谨慎的话，我们就会偏迷惑在这个困境中受迷惑 那么我们就偏离了、哦、那么那所以这样子神的怒气就发作，那么在美地就不是美地了、哦、在美地上就不再是美地，所以天闭塞就不下雨。那这个我们都知道圣经、啊、圣经有讲的，以利亚的日子就是这样，天闭塞三年零六个月不下雨。所以十八节摩西就讲了这些话，前面我们读过，把神的话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无论坐下行路躺下谈论，写在房屋的门框城门上。这个是在第六章我们读过，对不对、哦、就是讲到我们要活在神的话里，因为人活着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哦、所以二十二节、哦、那么人一直照着上帝的话，谨守遵行上帝的话，专门倚靠上帝的话，神就让我们成为得胜，成为得胜、哦、我们就会得胜、哦、那么神会帮助你们把这些比你们更大更强的国民那么从这地上赶出去。二十四节，脚掌所插的地都归你们、哦、然后二十五节，没有一人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所以神已经应许了，应许以色列的百姓、啊、一个人当年活在神的话语当中，你就可以得胜。那这边讲的得胜呢，那我们就可以看到主耶稣在试探的当中他就得胜了，因为人活着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他用神的话抵挡魔鬼撒旦的一切的、啊、试探，在属灵的征战中得胜。那么我们看十一章的时候再回想一下，十一章摩西就告诉这一群以色列的百姓，你们啊、在当中、啊、因为当时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在二十岁以下，所以这当中有一些人现在已经是四十到六十岁的人，他们、啊、走过埃及过过红海，那么他们在旷野走了四十年、啊、或者再短一点、啊、在当中很多人、啊、也有一些人跟着他们的、啊、父亲走了四十年，这些人都是亲眼看见过神的作为的，亲身经历的，所以他们要成为信仰的传承，信仰的见证，所以他们一定要知道，他们一定要能够使、啊、上帝的那个作为在他们身上成为见证，所以他们要得那牛奶隐秘之地，他们在当中守神的话谨慎，那么他们就成为一个蒙福的人。那这边啊、旧约都是一个、啊、看得见的、啊、实际上以色列人的经历的，那么都要成为我们基督徒在属灵生命上的一个得着得着、啊、所以很快的我们回想一下、啊、在旧约的时候我跟弟兄姐妹讲，旧约是一个、啊、看得见的，那么用来预表在新约里面属灵的，对不对？啊、他们在旷野的时候有银柱火柱，那么有约柜在他们当中，这就表明了主在我们的里面，那么圣灵要引导带领我们。那我们基督徒在地上的日子是旷野的日子，那旷野的日子我们从旷野得不着任何灵里面的意思，就是我们在世界上属灵的一点都没有供应，唯有靠天上降下来的玛拿，唯有靠磐石出水。所以、啊、这就是表明了我们唯有所有一切的供应都是从神来，那我们磐石出水，那么玛拿的供应是一天一天给的，所以这些就是告诉我们每天都去倚靠神，仰望神的供应、哦、那么呢、啊都没有在当中你可以存粮的，因为玛拿一天得的一天吃，只有到 第五天、第六天拿的可以第七天吃，其他没有，所以这些不断的都是成为我们一个属灵的一个、啊、路程，让我们看见其中要紧的、啊、就是我们不断的要去对付我们 所以在这个属灵的路上，我们不断的致死老我，致死老我。所以摩西在这边也一直强调，我们的老我就是应着景象，就是悖逆神的。所以我们要不断的用上帝的话来约束我们的心，来洁净我们的心，总是不断的要记得啊，我们的神是至大至能至可畏的。那我们总在当中啊，不断的啊去啊回想神在当中的保守、看顾和带领，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在上帝面前成为一个蒙福的人。这是我们今天啊重新啊继续看摩西的啊《生命记》上的话。那摩西的话一直会重复，不要忘记他会一直重复，因为他是一个啊快要离开世上，所以每一次重复的话都是那些要紧的话。那今天我跟你们交通的是，那么不要以为摩西的四十昼夜，那么祷告了之后，那么摩西改变了啊上帝的心意，不是啊，摩西的祷告啊不是改变上帝的心意。摩西的祷告就让我们看见神是信实的神，神是信实的神，所以摩西的祷告不是说哦，因为摩西你祷告了，所以神就改变心意了，神没有改变他。摩西的祷告只是让我们看见摩西体会上帝的心意，体会上帝的心意，让上帝的心意在这当中啊显明出来而已。所以这些都是让我们在当中啊，在当中啊可以看到的。好啊，我们还有十五分钟，今天讲的这将近三章的经文，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的或分享的，我们现在可以提出来。
我想问问题。
好，
就是那如果说摩西的祷告是让我们体会神的心意，如果今天假设摩西没有做这个四十昼夜的祷告，神依旧会，我们可以说神生气完了依旧会就是原谅以色列人吗？就是赦免他们这样吗？
哦，这个事情摩西一定会祷告的，要不然神先让他在旷野四十年啊，就没有预备好了。因为摩西要陪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神却让他先在旷野四十年。这个是要紧的。这个是要紧的。因为什么？因为我跟你们讲救恩的时候有讲，耶稣是拿撒勒人耶稣。所以如果我们只想到耶稣是救主，好像他就是那一位高高在上的大有能力的救主，那我们对救恩的认识就不完全了。耶稣是以马内利，他要与他的百姓同在，他要将百姓从罪里面拯救出来，他是神的儿子。但马太福音一开始就讲他就是以马内利的神，但他是拿撒勒人，所以一定要讲到拿撒勒人，一定要讲到拿撒勒人。所以同样的，摩西要为神所用，那摩西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旷野的人，对不对？如果摩西不成为旷野的人，他就没有办法体会以色列的百姓陪他们在旷野。所以耶稣要救我们，他要成为拿撒勒人。那同样的，我们刚才讲敬畏神怜悯人，那如果我们要敬畏神怜悯人，我们对人就要成为拿撒勒人，我们要成为拿撒勒人，我们才能够怜悯人。那拿撒勒人就是什么？就是耶稣在讲到山羊跟绵羊的时候他就讲了，对不对？我生病你们来看我，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对不对？可是这一群义人说什么？说我们没看到啊。其实拿撒勒人就是那个没有被看到的人，是在百姓的当中大家都觉得没看到的人。拿但业说拿撒勒人出什么好的？ 所以主耶稣来说，我来乃是招罪人，那就是那个，我们就是那个在黑暗中的人，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所以十字架是什么？十字架就是把我们的本相揭露出来的。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把我们的本相揭露出来。每一次来到十字架面前的时候，我们看到是什么？看到是我们是谁。要记得哦，到十字架的时候，我们看到是我是谁。到耶稣的十字架，我们看清楚我是谁，我是谁。所以今天我早上跟同工们查经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什么是基督的十字架。因为在基督的十字架，我们每一个人都变成一个被他光照的人。彼得来到十字架，他就知道原来他的本相是三次不认主，对不对？我们来到主的十字架，我们的真相都出来了，文士法利赛人的真相都显露出来了。所以十字架把我们的真实的情况揭露出来。所以保罗就讲到说，我们传福音只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因为十字架我们才知道我们是谁。那我们人怎么知道自己是什么人？那就是旷野。以色列人常常讲，上帝你的话我们就会遵行，上帝说好，我把你放在旷野你就知道了。因为我们只有到旷野，我们才把我们自己的真相揭露出来。所以我们基督徒的心常常会被带到旷野。那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因为我们在这旷野里面啊，我们才能够更加的知道自己怎么样蒙怜悯蒙连续。那也求主帮助我们，因为刚才我讲两个面向，一个是敬畏神，一个是怜悯人。好，感谢主。还有没有问题或分享的？
嗯，是，
请说。
对于这个摩西呢，他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那他怎么知道经过这四十年，那时机已经成熟了，他们可以进到迦南地，而不需要再等另外一个四十年呢？
好问题啊。这个上帝讲过四十年了，那摩西他怎么知道一定可以？如果我们从生命记来看的话，你就可以发现摩西从头到尾担不担心，他讲这些话他担不担心？
担心。
所以摩西知道对上一代人有这些的经历了以后，那么下一代人要不要再一次四十年？我相信摩西还是很担心的。摩西还是很担心，因为他知道如果四十年走完了，接下来就是要过约旦河了，对不对？那如果他们还是犯了他们祖先的毛病怎么办？所以他为什么要生命记讲这么多次？你看他有些话一直重复讲，其实他是担心的，他是担心的。我们再往后读就知道了。上帝可会带他们进去，但是进去之后他们能不能顺顺利利妥妥当当的在当中享受牛奶与蜜之地？所以今天我们读到的就是说，我们人的想法，我常常讲十一天跟四十年，人的想法是十一天，我们希望上帝解决我们的问题十一天，但是我们却不知道我们的心要四十年，知道这个落差吧？我再讲一次，我们常常希望上帝解决，十一天就解决，但是上帝说不行，我们的心要四十年。这样了解吧？解决外面的问题很快，解决里面心的问题却是要一辈子。四十年是一辈子，旧约是讲四十年是一个世代。解决我们外在的问题，上帝行个神迹就可以；解决我们内心的问题，这是一辈子的功课。 好，谢谢，还没有问题。
谢谢。
不是，其实所以摩西已经大概他在这个时候，他大概已经知道嘛，因为在这一章他说你要进去得那为业的地，等不下你出来的埃及地，所以他虽然很担心很担心，所以他大概也知道说他们时间到了他们会进去，只是他担心的是他们进去之后是不是还能够守得住，
是
对不对？所以他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说你们要听你们要听，他希望他们进去之后能够守得住，因为他是不是很担心他进去之后他们守不住这样子。
摩西也知道他们一定守不住你知道吗？这就是摩西哈，一个人到一读诗篇九十篇，下次我们有机会讲诗篇九十篇，就说他这样走到一百二十岁的时候，到这时候已经一百二十岁了嘛，所以他知道什么？知道人真的是完全不可靠，人真的活着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摩西已经讲人活着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他走了一百二十年他知道，但是呢我们真正的依靠呢都不是我们自己，都是因为上帝是信实的。所以我刚才一直强调四十昼夜的祷告是什么，是上帝你是信实的，所以我无论如何我相信你是信实的，这是我们基督徒最大救恩的保证在这里，知道吧？最大救恩的保证是上帝你是信实的，只要我愿意依靠你，你一定是信实，不管我靠的怎么样的东倒西歪，我这个人过得怎样，但我知道你是信实的。这也就是彼得三次不认主，知道吧？无论我怎样软弱，上帝只要我愿意靠你，你仍然是什么信实，这是我们最大的把握。所以圣经就告诉我们最大的把握是什么？耶稣在父的右边为我们代求，圣灵为我们祷告，这是我们最大的把握，都不是我们，都不是我们。但是你说我们都不要做吗？不要，我们要谨慎，我们要谨慎，我们要小心，我们能在当中不断的提醒我们自己回到上帝的面前，我们仍然在当中不断的仰望。好，雷明弟兄呢，
在世上，你说在世上我们在旷野嘛，就需要神的供应，就是类似玛拿，在旧约的玛拿。
是。
那新约，在新约的话，那个就是神的话，神的话就是灵粮，那就是是不是就是暗示是耶稣本身，因为他说我的身体是可以吃的，是可以
喝的，
可以喝。
对对。
然后那个约翰福音也说道成的肉身，那这个肉身道从神的话来的嘛，是不是？是不是这样子？
是。所以约翰福音就告诉我们，在他身上我们就看见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有父的荣光。所以我们基督徒今天 读神的话，我们 真的是求主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让我们看到耶稣，让我们看到耶稣。所以我们圣经告诉我们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但一开始就讲它就是生命的光，光来到世界，对不对？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所以我们什么时候知道？我们只有十字架，因为十字架会把我们真实的本相显明出来。所以我们基督徒为什么一直要常常回到基督的十字架？因为回到基督的十字架，我们才被那个我们的本相才会露出来。好，还有没有问题或分享的？
对，牧师，我会好奇一件事情。
哎，请说。
就是说那些从埃及出来的那个以色列人哈，他们在旷野就是经历了一些这么多年，那当然就是说年纪大的出来说超过二十岁的，他们就慢慢的死去，在他们生命中的最后一刻。他们还在旷野里面，他心里会想什么？他会后悔还是怎么样？
这个事情在这些人的身上呢，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但是我们可以思想的就是，他们神没有放弃他们，对不对？因为神还是供应他们食物，还是供应他们水，所以如果他们 能够在内心里面知道上帝没有放弃他们，我想这就是他们知道自己仍然有一个应许在那里。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这些人没有得着，在世上没有得着，因为他们是从远处望见有一个更美的家乡在那里，更美的家乡在那里。所以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也是一样，我们在世上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更美的家乡在那里。所以旷野的这一群人最后他们要知道地上的迦南地是一个他们可以期待进去的，使他们的子孙在当中得着更多的安稳跟神的眷顾跟丰盛。但是这些在世上都会过去，那么却属神的人却有一个更美的将来，更美的将来。那对以色列人来讲，他们的更美的将来，他们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已经得着了。所以你到耶稣的时代，你就看到在神的国度那里要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所以后来他们在耶稣时代，他们知道有一个将来的国度可以一同坐席。但是旷野的时代他们能不能这样想这个我们就不太清楚。那有可能他们也会这样想但是可能没有，因为到耶稣时代的时候，这个撒都该人就不相信有复活，那法利赛人对复活的了解也是有限，这些都蛮可惜的，因为他们没有从旧约的经文当中看到那一个盼望。好，其他人还有没有问题吗？
立哥，我想问一下，那个《生命记》十章九节讲到立位人为了支派拿到洁净这部分，可不可以再讲仔细一点？谢谢。
好，立位人的支派的洁净，我刚才有讲，从创出埃及的时候，第十九章的时候，神本来要叫他们全部做祭司嘛，因为他是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那么他们要做神的子民，要做祭司的。但是呢当摩西上山去领受法版的时候，以色列人在山下就做金牛犊，对不对所以做金牛犊以后，出埃及记三十二章，摩西下山的时候就二十五节，他就站在营中营门口说，凡属耶和华的都到我这里来。于是立位的子孙都到他那里聚集，看到没有？所以他向以色列十二支派发出呼吁，但是只有谁回应？只有立位，只有立位支派。这是出埃及记三十二章，所以只有立位支派回应。然后呢，摩西就说：“你们要把刀挎在腰间，那么再从这门到那门杀他的弟兄同伴并邻舍。”那立位的子孙就照着做了，这个叫做自洁，就是他们把那些拜偶像的人杀了，杀了。好，所以这个呢，我们就看见了，所以神本来要他们都能够自洁分别归神，但是最真正的能够在罪的当中起来自洁的，就只有立位支派。好，这个也是一个后来神就说好，拣选立位支派归他，拣选立位支派归他，这也是一个预表预表，就是说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基督徒，我们现在是有金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那么我们都是因为在基督里，在基督里，那么我们被分别出来的，分别出来，我们靠的不是当年的立位人的那样的一个拿刀来做因为那个是一个预表，我们是靠着是耶稣基督，那么在十字架上用他的宝血洗净了我们，这样了解吗所以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会变成祭司了，只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看见只有立位支派被分别出来侍奉神，然后从立位里面上帝在拣选亚伦家做祭司。
要请问你的，就是刚刚讲到说那个对付罪自洁这件事情
是，
就是我觉得在我们现在的运用上面真的比较困难，就是
也看见罪在那里，但是不知道要怎么去着手，就是又不想要就是破坏关系，但是又觉得说，对，又觉得说，就是真的很不知道怎么着手，就是这样。
这个部分哈，我跟弟兄姐妹提醒，就是说，我们一直提醒自己，我们在上帝面前是本着耶稣基督的救恩、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得洁净。好，不断的提醒自己。第二个要一直提醒自己的就是，主的恩典一定在那里。好，那我们人虽然会一而再的在当中翻来覆去，但我们要一直相信主的救恩在哪里。一直相信，因为那是一个历程，一个不断的历程。好，
所以它不是一个，就像好像我们也想要十一天就结束这个罪，但是好像也
就是一个历程，不断的在一个历程当中不断的在当中，那我们一直帮助自己，提醒自己，是我相信主的恩典够我用，主已经为我舍身了。所以我们的信心跟爱一样，信心跟爱一样，爱不是说我今天爱了，这样明天也会爱，我们一直不断的提醒自己，信跟爱是一样的，要活在当下的。
从某一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其实跟那个以色列，那个在旷野那个刁民其实没什么差别，因为我们也经常会反反复复的。
我们本来就是都是人啦，都是我们不要以为自己比他们好，这机会不大。好，很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哈，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赐福保守，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中，特别在以色列人身上来认明我们的生命的本相，也借着摩西的话，那这样苦口婆心的不断的劝我们，让我们把这些话放在心上，不是因着我们自己的本事，而是因着你的信实跟你的慈爱和怜悯，让我们知道你万民中你愿意拣选我们，你愿意爱我们，就让我们回应你的恩，回应你的选召。感谢主，你实在恩待我们，赐福众弟兄姐妹，也保守恩待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在这个疫情当中蒙你的眷顾，得着平安，有喜乐与我们同在。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